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 Amy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那她的题目是老公我回来了，听起来哇，这个我都很想听她的故事。 Amy 你好。
冯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你的题目是老公我回来了，可见得有一段时间你是没有在老公身边的。
是的。
嗯，所以这就是你的故事啊。好，所以我想请 Amy 从头开始讲，从你结婚好后来这个故事怎么样慢慢发展的。
好的。嗯，我一直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嗯，
我先生很爱家，他也很顾家。
嗯，
他曾经买了一件客厅的挂饰回家。
嗯嗯，
上面刻着我爱太太，从右边念过来是太太爱我。
嗯，
可想而知先生对我的爱。
嗯，
在孩子小的时候，为了让孩子有好的学习环境，我与先生决定由我单独带着孩子到国外去念书，先生则留在台湾赚钱。嗯，先生也会定期的到国外来探望我们。
嗯哼。
那在国外住了几年之后，有一次先生照例的来探望我们。嗯，他对我说，我想我以后不来了。
嗯，
我们离婚吧。
嗯，
我诧异的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坐骨神经痛，我不能坐长途的飞机。
嗯，
我问那为什么要离婚，他静默不语。我说你外面有女人，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嗯，
我感觉到我的世界崩溃了。
是，那 Amy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个时候你们夫妻离就是分开住多久？
前后加起来有六年。
哦，六年的时间。嗯，一开始其实你先生也是同意的，甚至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就是你带着孩子到国外念书。
是的。
对，好，所以我们发现夫妻分开来住哈，不管当初这是谁的想法，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夫妻是不能分开住的，对不对？
是的。
啊，六年很长了，六个月都不好。我说六个月都不行啊，不要说六年哈。有的人说啊，可是我们每天 Skype 啊。哎，我跟你讲，那个 Skype 哈，讲电话这些都不能跟说生活在一起来相提并论。
是
啊，夫妻真的就是要生活在一起，要能够每天不仅是看到对方，而且是可以彼此有肌肤之亲，有拥抱，有这些亲密的接触，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其实 Amy 你也曾经说过，在这六年里面你先生好几次都跟你说你们回来吧，是不是？
是。
嗯，
在第二年，
嗯，
他就觉得他有叫我说，嗯，你们回来吧。
嗯，
也在台湾有在安排孩子的一些上学的这个事情这样子。
嗯，
对。
嗯，
那
那是你不愿意
啊。我在考虑到孩子回来学习怎么样。
嗯，
然后在那边也刚起步。
嗯，
对，在两难之下，嗯，我还是选择没有回来。
嗯，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是的。 绝对是的。
这个两难呢，我们真的是要两害取其轻啊。大部分的人最后还是以孩子的适应啊，孩子的前途啊，国外生活的舒适啊，哦，我已经在这边很习惯了，好像回到自己原来居住的环境是一个比较不那么舒适，或者看起来前途不是那么好。
是。
但是我们忽略了更重要的，就是家庭的夫妻的关系，亲子关系，其实孩子非常需要看到爸爸妈妈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夫妻分隔两地对孩子也是很大的一个亏损啊。孩子非常需要与爸爸建立关系，也非常需要与妈妈建立关系，并且他们需要活在一个爸爸妈妈相爱的那个氛围里面。所以 我知道在台湾，在中国，在很多亚洲地区，我们仍然有那一种觉得好像到西方国家或者到一个更先进的国家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那如果全家一起去，我同意。
是
我想那确实不是一个不好的安排。其实台湾也很好啦，其实现在亚洲都很进步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夫妻分开啊，然后一个人带着孩子，或者我们就把孩子送去当小留学生，未成年就离开家，那这些都不是上帝起初的设计。
是
啊，所以 Amy， 你的题目是老公我回来了，代表哇，当你先生说要跟你离婚了，你这时候开始觉悟，开始紧张了，你说你的世界崩溃了。好，接着呢，
后来我在网络上听到李哥冯姐主讲的牵手情，我才知道夫妻不可分开居住，先生才是我的第一优先，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就在这个时候，我毅然决然的带着最小的孩子回到台湾，重建我的家庭和重建我的夫妻关系。
嗯哼，
那后来转转知道先生其实是有外遇的。
嗯，
先生外遇的对象竟然是我们家庭的朋友。
嗯，
我知道后我的心真是好痛。
嗯，
那当时在不知道真理的状况下，我打电话质问小三，我并且告诉他说我回来了。
嗯，
没想到他竟然说，你知道你的先生他很爱你吗？这些年来他很痛苦的，其实我们本来只是普通朋友，但后来却失控了。
嗯，
他这样的解释让我非常的愤怒，也让我更加的受伤。而这个质问这个事件造成了我们夫妻关系有了更大的裂痕。
嗯，
先生从此对我形同陌路，干脆整个周末都不回家。
嗯，
到周日傍晚才回家。
嗯，
而回到家也一律以冷漠、冷酷、充满了敌意来对待我。
嗯，
我痛苦到了极点，无法言喻。而在最痛苦的时候，我进入了学员妇女小组。在小组中，组长每讲一个真理，我的心就被扎得好痛。
嗯，
尤其是那十大信念。
嗯，
在真理对照下，我发觉过去我犯了这么多的错，我都不知道，原来是我自己搞砸了我自己的婚姻。
嗯，
那如果我在想我早点进入小组听到这些真理就好了。当小组教导人结婚前也要结婚的真理，我的心又再次被扎了一针。
嗯，
因为我跟先生预备结婚的时候，我就要求先去法院办理夫妻财产分开制，来保障我婚前的财产。
嗯，
当时我的先生还被同事调侃，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离婚，你是就分文不值。
嗯，
我的先生并不在意，只是婚后我还掌握了经济大权。原来财务的分裂使我跟先生的关系渐渐也分裂了。
嗯，所以财产分开制哈，这个真的就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且是预防我们可能有一天会离婚。
是，
所以刚结婚就想为离婚做预备做打算，其实这个对于对方来说是很伤害的哈。
是，
通常会提出这样财产分开制的这一方通常是比较有钱的，他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对方拿走。
没错，
所以他会要求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通常没有钱的那一方也没有必要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结婚以前你比你先生有钱，是不是？
是，
对。所以你觉得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能被他 A 走，你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哈。那其实这个是不合 圣经对婚姻的原则的。婚姻是人要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说人结婚前也要结婚，你要跟这个人结婚，你就不能有那一个这是我的你不可以碰，这是我的，我不能跟你分享，你没有权碰我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对于合一很大的一个破坏力。所以我想很多人不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的时候，就容易犯这样的错。其实今天这财产分开制是一个很时髦的做法，
是
很多人都在结婚以前就说来我们要先做一个协定，那其实这就是在破坏信任，
是的，
这就是在拦阻夫妻经验到那个合一关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想你后来就发现说哇，原来你过去犯了很多的错误，你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是对先生造成伤害，
是的，绝对是，
对，让他感觉到不被信任，甚至让他感觉到被轻看，
是的、
你嫁给他，然后 你对他还是有非常多的保留。所以、Amy 你刚刚提到说你从国外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先生坦诚他有外遇了、
是，
那然后你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你发现其实过去你犯了很多的错误。
是，当小组教导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时，说实在的，我的心又被扎了一针。过去因为先生对我的疼爱，我在婚姻中是强势的，尤其是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时，自我价值非常的低落，我就常常用话语来贬低先生、看清先生，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
是，
比方说他回家告诉我说老板升我做主管了，他很高兴，他的能力是被肯定的，可以管理更多的属下，可是我却贬损他说你在谄媚你的上司，又没有加薪，对，
工作变多了，薪水没有变多哈，
是，
你简直是在怎么谄媚他。那我想他听了一定好受伤，
是，他就不再说话了。是，那每周一次的聚会，组长的教导和姐妹们的感恩分享都十分的激励着我，对我非常的有帮助，通常我回家就立刻来实行。我记得有一次小组长教导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很重要，但我想我跟我的先生已经分房睡了很久了，我如何跟先生有亲密的关系呢？组长鼓励挑战我要勇敢面对，于是我当晚决定勇敢的去攻破城门看看，就闯进入先生的卧房，没想到被先生狠狠的推出门外，推挤中我的手臂还被夹在门缝里，被先生狠狠的拒绝在门外的我感到非常的羞辱，伤心欲绝。我对先生说你夹吧，你就把它夹断吧。当时真是万念俱灰，我真不想收回那条手臂。就在关不了门的状况下，先生当夜开了门就离家走了。我无助地看着他走出家门，我担心先生再也不回家了，于是我熬到早晨，一早我就打电话向我的组长求救，我说怎么办，我的先生又离家出走了，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请他回家住。记得我是用颤抖无力语无伦次的诉说昨夜的事，组长除了同理我陪我哭，还告诉我现在该如何做，教我如何跟先生道歉，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而无助的我就用颤抖的手记笔记，生怕遗漏什么。等我整理好心情，我就带着先生的便当盒去到他的办公室，先生外出不在，我把预备好向先生道歉的草稿取出来练习。后来他回来了， 我一看到他突然脑袋一片的空白，完全记不起只字片语，我只好把草稿从口袋里又把它拿出来，结结巴巴的念给先生听。我是这样说的：老公，对不起，昨晚我不应该打扰你，我不应该让你睡眠不好，我不应该让你不舒服，我为我的行为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我应该在家好好照顾你的饮食起居，让你回到家是舒适的，是可以得到休息的地方，有充足的睡眠，可以无后顾之忧，在这里专心上班，请你回家好吗？念完后，我就把午餐和那份草稿一并的留下来给他，我就走了。我在想，我是可能讲不清楚，或许他自己看会更清楚一点。感谢主，当晚他就回家了。
嗯，其实 Amy 你好谦卑哦，
谢谢。
一个妻子想要亲近丈夫，然后却被丈夫这样很暴力的拒绝，还你的手被夹在门里面，然后最后他夺门而出。我想其实更受伤的是你，但是你愿意谦卑下来还跟他道歉。我相信你先生感受得到你里面的改变，你真的是跟以前那个高姿态那个很强势的女人不一样了，你是一个不同的妻子了。
是的，
嗯，不过呢，我们常常会期待先生很快的就改变，他有很快的改变吗？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好，所以你还是得持续不断的决定做对的事。
是的，
嗯。
从此我就下定决心放下自己，尊重先生，我不想再改变他。只求自己先被神来改变，也耐心的等候。而这些年来，我写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道歉信、感谢信、赞美信、爱慕信、情书，已经上千封了。
哦，嗯哼。
比方说，我为我过去的不成熟，我跟先生道歉，我是这样说 ：“Honey， 有一件事我想要对你说。”谢谢你长久以来对我的包容和忍耐。为什么呢？我现在知道了，我有公主病，那就是你什么都要听我的。现在，所以我看不到你的付出，我只看到你没有做到的部分。我要为我的公主病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
嗯，
我也为我过去男女界限不清楚向先生道歉。我这样说。亲爱的老公，我想到以前我生日时，我婚前的男性同事和友人仍然会像婚前一样向我祝贺和送我礼物，这造成我也对我的老公有所期待，而你对我的表现与我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不爱我。我以为用这样比较的方式会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关心和爱，其实这实在是我对婚姻之外男女之间的界限不清楚。我向你承认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爱你的老婆。
嗯，
我也试着写情书，我这样写：亲爱的老公，我好谢谢你买了行车记录器给我，装在我的车上，我好感动，你自己都没有装，我感受到你的细腻和舍己，每次上车看到他，我的心里就满了您对我的爱，我好幸福哦。今天早上看到你英挺的走出门，看着看着打从心坎里直呼好帅好帅，真的好帅，老公我好欣赏你哦，疯狂的爱你。每一次的道歉，每一次的感谢，就是在铺一层阶梯，好让我们可以回到那起初的爱。我也从焦虑不安的状态到现在按着真理而行，能够平静安稳自信，并且喜乐的过每一天。
嗯，
当然有时我也会有做不下去的时候。在小组中，我最常问我组长的一句话就是，难道我先生不应该知道真理吗？我应该主动告诉他真理吗？他自己做错了事还理直气壮为自己的罪合理化。而我的组长总是语重心长地回我一句话，那就是谦卑，谦卑，再谦卑。
好，是啊，我觉得 Amy 好了不起啊，先生并没有软化，也并没有完全离开外女。不过先生也是很棒，还是每天回家哈。但是你们的关系目前并没有恢复到恩爱啊，或者他对你忠诚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你愿意继续谦卑，谦卑，再谦卑。但是你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回家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请到 Amy 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题目是老公我回来了。那我们继续请她来到节目里面分享她在这些年回家之前是因为夫妻分隔两地， Amy 带着三个孩子到国外念书，结果发现老公有外遇了，老公要跟他离婚，所以他就回来了，回到台湾。不过在他们分开的那几年里面，其实老公有几次向他表达，你们就回来吧，因为我想他一个人真的是很孤单，一个人生活。可是 Amy 都觉得，哎呀，回台湾啊，很难呢。小孩子的课业怎么办？我们在这边也已经习惯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理由。所以他说好两难哦。最后他决定还是留在国外。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没有分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其实这里最重要的是婚姻家庭，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真的不是西方国家里面的优渥的生活舒适的环境，或者孩子念书，孩子的前途。其实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教育是家庭教育，而不是他在哪一个国家会什么语言，读哪一个学校，那些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他生命的基础是价值观，是人际关系里面他看到父母怎么彼此相爱，看然后跟爸爸妈妈都建立很稳固的关系。这个对孩子来说比他读什么学校，在哪一个国家读书重要的太多太多。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着世俗的价值观，结果最后因小失大。不过 Amy现在都懂了，完全认同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好， Amy， 谢谢你再次回到节目里面来。好，那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就请 Am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现在我想收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跟你以前开始的时候一样，你的婚姻美满幸福。在美满幸福中的女人通常都有公主病。
是
你以前也有很严重的公主病。
是
好，说说你在信主以前，其实 Amy 你是在先生向你坦诚他有外遇那个时候你信主的，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好，那所以是这个人生的一个打击，让我们来寻找上帝，那这个是很感恩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不过在你明白圣经认识上帝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那个时候其实你婚姻是幸福美满的。
是，
对，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是在未信主之前，我不知道真理之下那我觉得婚姻它在一般的世俗看来不是那么安全的
，
因为，周遭的 或者是亲朋好友里面离婚的姐姐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会对婚姻产生一个疑问，虽然进入婚姻了，我还是觉得不安全，他是他，我是我，我尽可能的保护我自己，包括财产，而且甚至就想可能离婚之后我需要做些什么这样子，对，那其实一直是处在这种不认识真理之下，其实应该是一直在走在分的当中，我自己不觉得这样子，对，但是其实我先生他可以感受到，
他可以感受到你不信任他，你在一直为自己的自我的利益在那边打算，
是，
所以他感受不到你愿意为这个婚姻舍己，你愿意与他分享你有的，
完全感受不到，
对对对，但是我们女人很有趣哦，我们都觉得我婚前的东西当然是我的，可是我先生的呢应该也是我的，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先生应该跟我们分享他的财产，但是我们不应该跟他分享我们的财产，
是
这个是女人很大的一个盲点，
是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人结婚钱也要结婚哈，你这个钱哦不结婚，你就是在为婚姻种下那个最后会分道扬镳的那个种子，
没错，我现在感受到，
所以你过去是一个比较有世俗价值观的哈，这样，那所以你现在对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啊，或者自己也觉得婚姻很幸福美满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醒？
对幸福美满，目前啊，幸福美满的婚姻的人啊，我要说的是，第一，财产要合一，
财产要合一，
结婚财产一定要结婚啊。第二就是夫妻不可分开来住，这是给魔鬼留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步，
所以第二个就是夫妻不可以分开两地居住，
不可分开两地居住，第三就是敬重仰慕丈夫，肯定丈夫，建立丈夫的自信心，我觉得非常重要，不要打击他，
所以这三件事情是你当初没有守住的，根本不知道，而造成了后来婚姻破裂，或者是说让小三有机可乘的一个机会，
是
的，那 我想真的是提醒我们女性朋友哈，我们有这种公主病的心态，公主病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要你为公主病下一个定义， Amy 你会怎么说？公主病的女人都想些什么？
就是我就是公主，全部人都是我的部署，我的属下都要听我的，
对
对
对，尤其是
我说就算，
对对，我说了算，你如果不同意我的说法，那我就觉得很委屈，
是，
我就觉得你不爱我，
是，
我就觉得我嫁错人了，
没错，没错，
就是非常自我中心，
是，自我中心，
非常任性，非常不成熟，
是的，
觉得世界围着我转，我就是公主哈。我有一位姐妹，她曾经说，她的公主病可严重了。她说，那个公主的意思就是，我只要站着，我什么都不用做，然后这个男人哈就要为我做牛做马。他的意思就是，我只要站在那里，我就是魅力四射哈，然后我只要用我的美貌漂亮的外表哈，然后这个男人就要服服帖帖的就是服侍伺候我一辈子，把我捧在他的手掌心。哎呀，我们都心里想，你有那么强大的魅力吗？你知道，再大的魅力啊，真的，一短的时间，我们说两年半啊，就没了。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公主病里面觉醒，我们真的要知道上帝对女人在婚姻里面那个角色。刚才 Amy 提到了很重要的是敬重仰慕丈夫，
是的，
然后夫妻不可以分开两地，不可以为了任何原因而长期的这样分开居住。你知道那个真的魔鬼是无孔不入的，
是的，是的，
对。然后他会用很多合理化的理由让你觉得现在大家不都这样做吗？那我们夫妻分隔两地通常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为了钱， 啊，这个先生在某个地方赚钱，然后甚至太太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是，
那或者是太太带着孩子到另外一个国家读书，嗯，或者另外一个城市啊。我其实台湾很小，但是也有很多夫妻是分隔两地，
嗯
嗯，是为了工作，为了孩子的教育，嗯，但是做这样决定的人其实都没有看到一个更大的危险或者亏损在背后，
嗯，
那就是我们非常容易受试探。
是的。
还有就是因为这样的分开，那个关系就冷淡了。
没错。
嗯，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习惯没有对方在身边。
的确。
那个就不叫夫妻啊，那就不叫家庭啊。我们结婚不就是要生活在一起？那现在为什么为了赚钱，为了小孩，我们又要分隔两地啊？还有孩子真的不能够没有爸爸在身边，不能够没有妈妈在身边，所以有些人把孩子给阿公阿嬷去带啊，或者给保姆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都是完全违反上帝起初的设计的。
是，
你这个最后就一定要尝到苦果的。
是的，
哦，所以谢谢 Amy 刚才说，对于婚姻美满幸福的人，我们给他们的建议，第一个是财务一定要合一，不可以有什么夫妻财产分割、哦，不可以这样的对，不可以有这种做法。第二呢，不可以分开两地居住。第三，做妻子的一定要敬重仰慕丈夫，所以把我们的公主病放下来吧。好，那我想做丈夫的呢，就是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现在呢，我要请 Amy 对于想要挽回婚姻、重建婚姻的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就是现在关系不好了，刚刚是那个关系幸福美满的，我们都有很多事情要注意。那现在是你的婚姻里面出现了危机，出现了困难，两个人的关系很疏离，甚至很对立。好，这个时候 Amy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好啊，至于那重建婚姻的朋友们，那我觉得是第一要知道不要放弃，永远是有盼望的。
嗯嗯嗯。
那第二呢，就是持续做对的事。
好，不要放弃，永远是有盼望。这个盼望在哪里啊？
是在神的那边。
嗯，
因为这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
是，重建婚姻、挽回婚姻是合神心意的。
是的。
所以上帝一定会帮助你，请你不要放弃。
是
啊，你放弃了，你离婚了，你知道你一离婚你就会后悔，所以不要做这样的傻事。我们常常有朋友写信进来求助，他们都表示离了婚，离婚的时候觉得啊，我只要离婚我就解脱了，可是离了之后就有很深的后悔。
是的，
不管是有外遇的那一方或者是没有外遇的那一方，其实离了婚最后都有很深的懊悔。所以 Amy 在这里建议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永远有盼望。然后第二个你说持续做对的事，这怎么说？
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哈，如何持续做对的事。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先生下班回家，然后我们就一起吃晚饭，那时候我在想说啊，我白天在网络看到一则温馨的小故事，然后想说啊，我就讲给我先生听，这样子。讲着讲着，突然他猛然从那个他的位置上站起来，然后走了几步，然后突然就往他的口袋里掏一掏，掏出一副耳机，然后他就塞在他的耳朵里面，就回到位置上，继续坐下来，继续吃饭。就是他完全不要听就是了。
太明显了，好伤哦。
我愣在那里，我在想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好。可是后来我想我要去持续做对的事。我就写一封信跟他道歉。我是这样说，我说老公对不起，你回来是要休息的。我又喋喋不休的来跟你讲这有的没有的，让你没办法休息。 我跟你道歉，
嗯，
我下次会注意，我要让你好好休息，嗯，好好的吃饭，
嗯，
请你原谅我，谢谢你。
嗯嗯，做这样的事情好难，对不对？因为你会觉得是他不尊重你，你在讲话讲了一半，他竟然站起来，然后去找耳机，然后塞在耳朵里，哦，实在是太让人受伤了，这是好大的羞辱啊，哦！应该是他跟你道歉，
是，
可是你却愿意从他的立场去想，然后去跟他道歉，你怎么做到的？
向神求，
向神求，
对，向神求，
求
每次做不来，我就说，嗯，主啊，你救我，
是，
对，
是，
因为我跟神说，我定义要跟我的先生，既然走复合之路，我就定义一件事，我要跟你和好。
嗯，
所以他任何的一个反应，任何一个的态度，
嗯，
我就朝那个目标，我完全不去看他的态度，嗯，我就是朝我要跟你和好。
嗯，
这样子，
我就是要跟你和好。
对，
所以不管你现在拒绝，不管你现在在想什么，但是我就只有这一件事，我就是要跟你的关系能够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
是。
所以就屡战屡败，然后屡败又屡战，
是
不放弃，
越挫越勇，
越挫越勇，真了不起啊！好，所以你刚刚提到不要放弃，永远有盼望，持续做对的事，还有呢？
还有就是，饶恕，
饶恕，
饶恕。我想饶恕不是那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
我觉得我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先与神连结，
嗯，
先经历到神的医治，
嗯，
还有经历到神的饶恕，
嗯，
还有经历到神的慈爱，
嗯，
我才能够做到，
嗯
嗯
嗯，才能做到每一次当先生拒绝你的善意，每一次他羞辱你，或者他对你冷漠，你做了很多，但是他没有对你有什么回应的时候，
是，
你能够饶恕，
是的，
有能力饶恕他，
是的，嗯，神也是这样饶恕我，
是，所以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来经验与神恢复那个关系，
是的，
知道神完全赦免我过去的无知，我过去是多么无知，我犯了多少错误，我伤害我的先生，我公主病，我自高自大，我自我中心，
嗯，
然后我还羞辱先生。如果你有听上个礼拜 Amy 的分享，先生，加了薪水或者是被，这个长官提拔，那先生很高兴的回来跟他说，然后他还羞辱先生一番，上帝赦免我们的无知，我过去的那些罪上帝全然赦免，那今天我也可以用这样的饶恕来饶恕得罪我的丈夫，所以自己要先跟神建立关系，
是，
然后我们才可能有能力去付出相等的爱，相等的饶恕，
是的，嗯，是的，是的，
嗯
嗯，那我还有一点就是要永远要记得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
嗯，
好，
嗯，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对孩子，
嗯，
其实孩子也很受伤，
是
非常的受伤啊。对，那我会跟孩子道歉，
嗯，
我会跟他们说，其实妈妈也做错了很多事，
嗯，
其实爸爸是很爱这个家的，
嗯，
他很爱我们的，也很爱你们的，嗯，就是肯定他的爸爸，
嗯
嗯，
这个好重要，
对。其实现在我先生跟我的孩子关系都非常好，
感谢主，
嗯，
是因为妈妈做得好，所以孩子没有仇恨爸爸，
没有仇恨，
对，如果妈妈一直对孩子说你看你爸爸对不起我们，我们在这边打拼，你们在这边读书，然后你妈妈在这边陪你们，然后你爸爸就在那边玩女人，你看你爸爸多么没有良心，你看他背叛我们，那我想孩子心里就会对父亲有非常多的仇恨，
是，
那其实很多的这样的仇恨是因为孩子心疼妈妈，孩子想要保护妈妈，
是，
但是如果妈妈能够是用一个很健康的心态说，其实今天这样的情况妈妈有责任，所以 妈妈现在努力的在挽回，我们一起加油啊！你爸爸其实是很爱这个家的，他只是暂时被迷惑，他只是暂时软弱，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决定，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等候他，没有问题的，上帝帮助我们。我想当孩子看到妈妈不是那么受伤，妈妈很健康，妈妈有盼望，妈妈有喜乐，妈妈是有上帝的能力，哎，孩子心里就很放心，哎，孩子就觉得好啊，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是，
他也可以原谅爸爸，
是，
像妈妈原谅爸爸一样，
是的，是的，
嗯，所以最近孩子回来还很开心的替你们照相，对不对？
是，
嗯，
他我的儿子特别特别的在我们刚好是我们的结婚周年，虽然没有我们没有预先说要庆祝什么，
嗯，
只是他说你们两个坐在一起，我来为你们拍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的照片，然后我的先生他特别说爸爸你要笑，然后爸爸说我有笑，他说不行要笑更大，结果我们就拍了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的照片，
非常灿烂的快乐的照片，
是的，是的，
好，感谢主，所以妈妈非常重要啊。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那个爸爸，我就跟你说爸爸非常重要，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身份，你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关键性那个重要性的人物哈。你可以扭转乾坤，你可以在家里带来气氛的改变，就算对方还没有回转，就算对方还跟你很对立，你仍然可以靠着上帝的力量，你可以喜乐，你可以有盼望，你可以有力量，你可以不仇恨，
嗯，
你可以选择饶恕，嗯，你可以继续做对的事，
嗯，
你可以让孩子感受到你心里不恨爸爸，不恨你的配偶，
是
你心里是饶恕对方的，你是愿意等候对方的，
是的，
所以这个是在重建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哈，不放弃，要有盼望，持续做对的事，饶恕，啊，与神连结，嗯，并且刚刚 Amy 还提到他向孩子道歉，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嗯，就是今天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状况，我有100%的责任，我有我这个部分100%的责任，所以过去妈妈不明白真理，妈妈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造成你们后来的一些伤害，或者我们家庭的一些伤害，妈妈要跟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我，
是的，
对，那我相信孩子都是非常乐意原谅父母亲的，
是的，
是，好，那非常谢谢 Amy 很坦诚的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老公我回来了，那今天我想我们就要等有一天她的老公会跟她说老婆我也回来了，
阿们，
好，yeah, 我们相信这会是一个喜剧的结局，其实也已经很喜剧了耶，虽然不是100%，但已经80分90分了，感谢主，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